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我是阿贵。
哎，阿贵，好久不见啦，我们几年没在节目上聊天啦。
哎，不过我总是忠实听众啊，一直在听世外桃源和天圆山外天圆的节目。
哎，这个听众朋友要是不记得阿贵的话，就是我只要稍微提醒一下您，大概就记得他就是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出名的猎鹿人，是吧？
啊，现在已经改邪归正了，现在搬到了北方，改为钓鱼了。
哦，啊，改为钓鱼了。你现在搬到哪里？你从前是在这个密西西比州，对吧？
嗯。
你现在在哪里呢？
现在那个在爱荷华州。
哦，爱我大中华州。哎，这个地方好啊。
是好是好，就是太冷了一点。
你们这个地方冬天就是冰天雪地？
前几年的话，因为所谓的全球暖化，冬天到了12月基本上不下雪，但是去年的冬天不单是下雪，而且非常的寒冷，据说有几天温度比那个南极的温度还要低呢。
那你们怎么办？就关在家里？
哎，对，因为在家里面都有暖气嘛，只要不出门就没事儿。
很少有人冻死吧？你们那边有没有人冻死？
最近我在研究所看到他们在征召人捐助棉袄棉衣，就害怕有些人没有足够的衣服怕冻死。
爱荷华州就是玉米田是吧？
开出城市稍稍一个麦两个麦就看到是玉米田。对，
景致倒是蛮单调的哈。
还好吧，因为它有湖啊，还有一些地方人可以去旅游。
那你们去旅游你干什么？你就到那个湖里面去钓鱼
啊？钓鱼不算旅游，算工作。
算工作。
渔夫吗？
你们钓些什么鱼呢？好钓吗？鱼多吗？
我去年一年的话，他们笑话我说我把那个河的鱼都给它钓光了。
哎呦呦，你们家人这么能吃吗？你钓多少鱼啊？工作一次可以钓多少鱼？
啊，有一次我到那个一个小湖去钓，叫做 Krabi， 我当时钓了120条。
120条啊？
对，大概钓了3个小时。
3个小时，那你就是差不多一分半钟就拉一条上来。
我两根竿嘛。
啊，两根竿。
拦钓往上拖。哎。
那是只有你钓起来这么顺手呢，还是大家都很容易钓？
其他人都钓得还可以，不过我比较特别。
你为什么比较特别？有没有原因呢？
因为我不打鹿了嘛，就改钓了。
那你120条鱼带回家，你怎么办呢？谁清啊？
啊，那肯定要分给大家了。
你们这里也有个团契？
对，我们现在已经是教会了。对，
爱荷华州呢，因为爱我大中华的缘故，所以很多中国留学生到你们这儿来。
很不少，大概上千人吧。
上千人啊。现在来的是这个本科生多呢还是研究生多？
本科生要多一些，研究生也不少，还有一些访问学者。
那你们现在这里传福音啊，你这个福音传到90%了，你觉得来过这个玉米田中间大学的人家日本是早稻田中间是吧，你们是玉米田中间大学，都听过福音了吗？
怎么说呢，如果说人越多的话比例当然就越少了。
啊，现在比例少到什么地步？
大概我们这有两个华人教会。
嗯。
就一个华人教会是有全职的传道人的。
哦。那肯定是台港人建立了，对不对？
哎，再一个就是像我们这个小的教会呢，就是
比较不正规的。
对
啊，
就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全职的传道人。那我们聚会场所有限了，我们在一个美国教会的地下室，周五聚会，挤满了的话也就才80-90人，70-80人。
80-90已经不少了。哎，你说你们这没有全职的传道人，你不是预备要出来传道吗？
哎，资格资历不够啊。
资历不够，先钓鱼是吧？
对，当相当渔夫嘛。
那你们这个一年能够把中国留学生钓上来120条吗？信主的？
没有，12条差不多。
哎呦，那不行啊！
就说我们大概一年有2次受洗班，每一次大概10来个人。
他们现在年轻小孩子听你们讲吗？
不太容易。这小孩子他们都听爸爸妈妈的了。
对对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以前我们出来留学的时候，就是不听爸爸妈妈，对不对？天高皇帝远，他还管他爸爸妈妈想什么。现在小孩子要信主，他要问他爸爸妈妈。
是。
他同居不见得问，他结婚他要问的。
确实。然后我们在有一个姊妹，她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了，也很爱主，但是很长时间不敢给爸爸妈妈说她受洗了。
嗯，那已经算是不错了。好多人就是因为还没跟爸爸妈妈说，所以呢，也不能觉知，也不能受洗。
是是，
那这是孝顺的表现呢，还是应该用别的话来形容？
这很难说吧，因为
没长大。
一般会父母他会叮嘱他不要去参加这些什么宗教活动。
奇怪的宗教活动是不是？
相比来讲的话，研究生就比较容易一些。参加我们周五的聚会查圣经的时候啊，倒是蛮认真的。然后还有一些访问学者，他们都是很愿意来教会，只是他们真的是就是说相信的人啊还是比较少，因为他们考虑到回去以后可能不好做人呐。
当然这个本科生的话，他经济来源主要就是父母亲的付了。
对对，
这事情很难想象。你出来美国几年了？
我是98年来美国，第一站就到了爱奥瓦这个城。
哇，乖乖，那你这个跟习近平是一样的啊！所以你算是从这边毕业出去，得回到这里。
是的，是的，
哎呦，那时候如果有人跟你讲说，将来有成千上万的本科生都是家长掏腰包来美国上学的，这个都是从中国来，你会相信吗？
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是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对吧？好吧，这种事情是谈不完。那我们现在就来谈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今年呢，现在是2014啊，2014年，对对对，2014年，请阿贵兄来山外天园助阵。我们要试着查圣经里面不可思议的一本福音书啊，这个重头戏就是约翰福音。
是啊，
阿贵兄，你信主这么多年，这个你从密西西比那边带查经到这里来服侍，约翰福音带过好多次了吧？
好像我们查过有一次，但是平常是读过，因为对我们如果从马太查的话，要查到约翰福音不太容易。
慕道友已经走的差不多了，是吧？
我们又从头再马太福音再查。
你自己的印象怎么样？你觉得约翰福音是容易读呢，是不容易读？
我觉得约翰福音开始是不太容易读，读久了吧就以为容易读，但现在也不知道读懂了没有。
我以前听这个传道人讲，好像我自己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人家跟我说你要读约翰福音，因为我发现约翰福音不好读。你一般要是这个慕道友啊或者出信的弟兄姐妹，你们是建议他读哪一本福音？
我们开始从马可开始。
哦，从马可？为什么从马可？
因为马可比较短，如果福音朋友在我们的团契或者说查经埋的时间不长的话，我们有可能带他走一遍。
哦，这也是个办法。
要不我们会从马太开始，要不我们就读创世纪了。
哦，读创世纪啊。
是，
我们现在这样子好了，假设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艰难呐，钓鱼不容易。假设我们这个约翰福音要拿来带尤其是国内比较年轻一点的学生，你有没有数这个怎么讲这个约翰福音给他们听？因为他们在这时间长嘛，是不是？所以就不用读马可了。
现在这个年轻这一代人真的是不知道，但是像我们这一代就是快50奔60的人啊，你让他读约翰福音，他可能还觉得蛮有兴趣。
是是是，这里面的话有意思。
对，因为这一开始的话，就有了像我们以前的中国的那些经典古今古史的那种味道。
是是是，读起来好像里面很有东西，
很有哲理，很有玄机在里面。
又看不懂又看得懂。
因为你太直白了的话，特别是我第一次读创世纪，我觉得这
创世纪
这太简单了吧？伸缩，这是
给
小孩子说的话。你到约翰福音一读就知道有道，就
给大人说的话。那 怎么样，咱们就试试看吧，好不好？
好的好的，
我们试试看怎么样让这个小孩子也能听啊，大人也能懂，
是
啊，
嗯，
给自己一个很大的挑战呢。
好的，
现在一般要比较正统的都要从概论开始啊，你觉得这个约翰福音和其他几本福音书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约翰福音啊，它应该是单刀直入吧。
单刀直入，怎么说单刀直入？
因为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啊，道就是神，这就非常的明白吧。
你这个说法我倒是没听说过，说太初有道就跟太初有道是谐音，所以是单刀直入是吧？
那其他的话就要讲讲家谱啊，讲讲历史啊，讲讲什么东西。哎，
他为什么不讲家谱也不讲历史呢？
我就想这个像中国的文言文啊，都是给那些没有时间读书的人抓紧时间一下就读到那个正题。
听众朋友为什么要找阿贵来，他的想法是不同一般的，这个约翰福音是写给没有时间读书的人读的。那有没有别的理由呢你觉得？
哎，我想想啊，
我们就说时间上好了，你觉得是约翰福音是在马太马可之后呢，还是马太马可之前？因为路加就不好讲了，对不对？路加就跟着保罗传道，然后他在考证了，所以到底什么时候写的搞不清。但是跟马太福音比起来，因为马太也是使徒啊，约翰也是使徒啊。
这个吧，听别人这些解经家有些研究的，但是从这个圣经本身，好像读不出来他是在前还是在后。
当然福音书他没告诉我们他写的来龙去脉，
对
对
对,
对,
对，哎，
跟你配上这个比如说使徒行传啊或者其他的地方，你猜想一下呢，你觉得
文哥真的是
有什么样的可能性？
也可以讲就是说大家读了三部福音书以后，这是一种总结性理论性的提升啊，
理论性的，
那就应该是在三部福音书的后面。
嗯，那我们换个角度看好了，从这个时间的考据先后顺序最可靠的应该是路加福音，
哎，
因为路加说他详细考察了嘛，就按着顺序把这些事情记下来
啊，
大小事件呢这个前那个后其实讲得蛮清楚的
啊。
马太福音也不错，约翰福音他虽然也常常说这事以后这事以后，他说没这么完全。
对，我刚才是有一点误解过，因为你是指约翰福音是写在那三部书之前还是之后？
我是这意思啊。
哦，
写作的时间，
写作的时间，那我没法搞清楚呀。
应该还是有法搞清楚。
好的，那你蒙哥的高见是什么？
这是属于非常低的低见的一种。
来说说讲讲。
因为你想想看，为什么会要写福音书呢？
是因为那个使徒们慢慢年纪大了嘛，都要离开要见主了，他们要把他们经历的事情所知的事情要记下来，让他们以后的话继续传下去。
你说使徒年轻的时候他们没有福音书，这是你确定吗？
这个啊。我想考虑到这是比如说马可和路加他们在写的话，那倒是有可能，
有可能。
对，
他干嘛要写？除了你刚才讲的他们必须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传给以后的人，因为这也是有圣经根据的，旧约就是这样，那些先知啊他们重要的事情得记下来，那见耶稣跟从耶稣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不记下来呢？他们不记谁记呢？所以这是对的。可是从做工来讲，
另外的话就是说这些使徒们他们传的他们都是因为是跟着主三年多时间嘛，
对，
同此同住他们所知道的都差不多，但是可能每个人所观察的所能记下来的东西可能不一定是都一模一样，那么他们汇总在一起是不是就能够给大家一个比较完整的画面或者是一个。
那这个大家是谁呢？
就是十二这使徒们再加上新约的保罗嘛。
你记不记得使徒行传里面起先还比较好办，大家都凑在耶路撒冷，对吧？
对呀、
啊。天上一声响啊，地上百家讲啊，就开始有耶路撒冷教会，
是
大家守在圣殿那个地方。可是几个月之后斯提凡的事件就门徒四散，
对，
门徒四散，他们就一路走，哎，走到安提阿，这些门徒呢，那当然我们在这个教会运作的这个题目里面也讲了一些、这些人本来就是天下的敬虔人，来耶路撒冷守节的，所以他们根底很高啊，不像我们两个这个外邦人在这谈，对吧？
是啊，
谈了半天还没谈到主题。彼得跟他们讲到也是直接就引了很多旧约的圣经跟他们讲， 所以他们既然圣经这么熟啊，旧约这么熟，那在一起就是开了几个月的退休会啊，一下就心窍通达，再加上有神机骑士，再加上他们那个时候有几百个人都是见过主的，
是啊，
那不只是十二个，
对，
所以这几个月的培训下来呢，肯定是有很多的高材生啊，这个鱼竿子一丢都是120条这样子，是不是？
是，
哎哎，最后彼得那个那天早上他捞鱼的时候捞上来多少条啊？
哎，本来记得住，后来据说那个数字不重要就不记了。
反正这些人都是很有本事的渔夫，
是的，
他们就随走随船，对不对？他们大受逼迫就往四方分散就去了。
是，
那他们去的时候一路建立教会啊，不过主要是向犹太人传，
是
一直走走到安提阿，就是土耳其叙利亚的边界。那使徒他们在哪呢？
使徒基本上都还是停在耶路撒冷。
你觉得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干什么？灵修，有个耶路撒冷灵修院，还是他们在耶路撒冷就待命？
我想那个地方应该是作为这个教会的起始是一个标杆吧。
嗯，
因为耶路撒冷教会的存在或其他特别是犹太人的教会的存在的话，可能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使徒留在耶路撒冷，是他们其他地方去不去呢？
他们经常去嘛。
那你觉得去的时候他们去干什么？
我的印象是把属灵的恩赐给他们，按手祷告啊，圣灵就
照说呢，彼得应该会往这些门徒建立的教会里边去，这些使徒啊，大哥嘛，
对
吧？
对
对
对，
大哥要去的。那去的时候你觉得他们这些门徒建立的教会请使徒来啊，有哪一些的作用？为什么他们觉得有必要要请使徒来？使徒也会想要去，
因为使徒他们是直接认识主耶稣，包括他的教导，
与这个原有的生命之道相交的。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各地的教会带出来的算是第二代第三代的信徒，
是这样的。哎，
嗯，这门徒出去啊，那肯定有程度不一样。这一出去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是好几个，今天来讲好几个国家，好多种的风俗习惯，甚至好多种的方言。那这么一出去要讲，哎，当地的要求是什么？彼得使徒他们的负担是什么？又不见得对在一起。然后你讲着讲着，你肯定发现一个需要，那个需要是什么？
啊，因为那个本来福音就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往外传嘛。
是。
我想当地的人需要这些使徒去的时候，可能无非是把他们还不太清楚的东西再讲明白。
那他们什么事情最不清楚？
那应该是因为他们没有亲眼见过主耶稣。
就对了，所以我是觉得你刚开始给那个原因不太成立，不是因为他们年纪大了要见主了需要写下来，而是工作的需要，他们必须有一个比较可靠所有使徒认可的福音书的手稿。
哎，是这样，应该是这样。
你这个手稿带到各地的教会，他们可以去抄，抄下来之后呢，哎，使徒也不会这么累，因为你说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对犹太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到底这位弥赛亚是不是旧约所预言的，那是很重要的。但是你每一次要从头讲，你不把老彼得累死吗？
啊，
有很多的东西你写下来，又有圣灵的带领，你写下来之后是很好用的。
啊，这一点我就是以前没想到，也就是说使徒们出去的时候随身也带着福音书的。
我觉得他们做工做着做着做着呢，就发现有这个必要，因为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记得很清楚。不要说别的，我去密西西比州看你的时候，我们中间曾经发生过很多很多的小事儿。这我们要是现在能够把它讲一讲的话，那你讲一个版本，我讲另外一个版本了。
嗯，是这样的。
不是，马太福音虽然是马太以马太的记载为主，可是肯定其他使徒也要审核过了，大家一定有一些的沟通啊。一旦有了这个脚本啊，有了这个福音书的定稿，所有的使徒做工作方便，各地的教会用起来也方便，教起来也方便，省事儿。
好，这一点我没想到。我根据以前的印象，马可和路加嘛，他们都是跟随使徒的一些门徒们写的。那我就想，跟随的时候，这实际上使徒好像似乎已经分散了。
这个就很难说啦。当然他们也就使徒行传只告诉我们这个门徒四散初期的时候使徒在耶路撒冷，
对，
但是显然从后面的记载他们是到处去走的，也一定会到处去走，因为的确有这个需要嘛。你说路加和马可是不是一定是比较晚才写的？也不一定，因为 保罗他写信就有所谓代笔的。
哎，是，嗯。
那保罗这么大的学问都需要代笔，这彼得啊，嗯，本来是像你一样是渔夫出身，这渔夫出身呢，他也许讲的旁边就有人替他记也不一定啊，他要随身带一个很好用的人，像马可啊这些年轻人又会用电脑的，打字又快的，那不是挺方便吗？
对对，我想哎，
因为新约还需要用希腊文写，你得这件事情也得考虑在里边，你写下来再怎么说呢，这个文法啊各方面要正确。我来美国30年，我现在要写一封英文信呢，就是比较重要的话，那他非得我女儿给我看过给我改过我才敢寄啊。就是说你如果从公用上来讲的话呢，外邦人也需要这种福音书，外邦人的福音书那又有路加在那里，当然最好的办法他去好好的考证一下，把现有的福音，所谓考证他一定是把现有的资料收起来，
是，
再重新整理过。因此你要说这个写作的先后的话，那肯定是马太或者是马可是在前面的。
对，有可能。如果说路加福音是给外邦人写的话，那有可能。
路加开始跟保罗在做工的时候，这个使徒已经在犹太人的教会做工了，做了没有20年，有10来年了。
哦，
福音书一定已经成型了，因为这些东西是工具书，那个时候没有新约，保罗还没开始写信，这东西是一定需要的。
对，我想可能我们为什么我们有一种误解，主要是还是因为我们以前在每次在学马可马太这些福音书的时候呢，他们会讲写作的年代，
看了参考资料了，是吧？
这些年代一般写都是说比较晚期，这就让我们刚才我的印象可能和这个受这个影响。
太有学问了，对对对。
哎，
假如你是12使徒，当然你不是，我也不是，我们聚在一起这么多的门徒出去，我们一定要讲跟随主的事情，很快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见呢。
是，
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教材。
对对对。
那这个统一的教材开始可能是比较零散的，
是，
逐渐逐渐能够编串起来。当然也可能这个圣灵感动马太，他是最受教育的，因为他是收税的嘛，
对
吧？你看，像我们山外天园里面，教育程度最高的一定是小贝，因为他是算账的嘛。
啊，
人家可是教经济学的，算账不能找蒙哥，蒙哥不会搞的。
当老板的一般不算账。
当老板不算账是吧？你收税，你要跟罗马人打交道的，你一定要会写字的。
是。
所以这个马太，别看他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从来不说话，人家可是有本事，写得非常非常的好。
是。
那现在我知道这些有学问的人呢，又在那边争吵，到底是马可先呢，还是马太先？很多人都认为是马可先啊，马可福音一定要先出来，这个马太是加以扩张。我觉得这种说法实在是有点没必要。
就他这种争来争去，实际上就我们的印象就是说，福音书是最后这些人快要过世了之后，最后才出来的。那我还是比较赞同蒙哥的讲法的，他们在一开始传道的时候就开始留意留下文字资料，对对对。
就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应该知道这个咱们马老爷这个《毛语录》什么时候出版呢？
这个以前小的时候背过，现在忘了。
跟毛语录出版跟毛语录毛老爷在讲话的时候是肯定差了一段时间，
这个差几十年。
你不能以出版的时间来定他这个所谓
是
毛主席讲话的时间，不是这样子的。他老早就讲了，讲了以后旁边一定有一些人就把他记下来了嘛。但也许我们毛老爷这个博闻强记，他自己讲什么他都记得，回家晚上都写下来。
但是、那如果中间还有一些在这个成书之前有一些其他的这些不完全的抄本啊，那这些有没有流传下来呢？
肯定是有的啦，只是说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常常认为是考古学家的事情，其实不是，其实是上帝自己的事情。他早就负责在上百年上千年的历史里面把不合意的不合格的淘汰掉。今天拿在我们手上的，就算从人来看，它还是可能你可以挑出一些瑕疵来，但是从神来看就够用了。
是的是的，
绝对不会妨碍圣灵做工了。
对。
那同时呢，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说马可可能是跟着彼得，这当然是可能，但我们要想说当初啊，这个手稿啊抄稿啊，就算不是羊皮卷，那也是相当相当的笨重的东西啊。
可以想象。
你风吹雨打很容易坏掉的。
嗯，
所以你要是把马太福音整卷带着到处走，或者叫人家抄，可能相当麻烦。
是啊。
那马可福音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马太福音的
一个缩版。哎，对，这个我这样想也有道理。
那马可可能根本就是使徒们，你说十二使徒为什么留在耶路撒冷？说不定门徒一散，他们就已经开始做这个事情。
嗯，很有可能。
你说马丁路德，他十一个月被关在那个城堡里面，他干什么？他翻圣经啊，因为他知道这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情。
是的。
他们为什么留在耶路撒冷？很可能就已经在会商这个事情了，只是后来他们发现有一个精简本的需要，所以可能委托这个年轻人来做。
是，
这都是有可能的。
对，我在想的就是说十二个使徒是不是最后在使徒行传呢、别的地方出现的人数并不很多，那其他的人我想是不是都是在做编写圣经的工作了。
这个倒是有学问的、他们是威克里夫翻译协会是吧这我不知道。
因为这些使徒他的作为虽然是我们没有看见，最后我们到了建筑的时候都能够知道他们肯定不是在那里睡大觉啊，肯定都是也是在行
传。就是我们使徒行传因为是路加后来是编写的，所以他一定经过筛选，就像这个司马迁写这个史记，
是
资料很多，他总得去掉一些留下一些，要不然他写不完了、
是
路加他既然写了福音书，也看见后来教会的工作，那我相信他手上一定还有很多别的资料，可是他没办法说保罗一个线、彼得一个线、约翰一个线、雅各一个线，到底大家怎么走，这写不完了。
是，
他最重要的还是从初期犹太人的教会转移到后来外邦人的教会，这两个主流里面最重要的角色、最重要的事件，他把它写下来。
是，
其他的就没写了。这么多的使徒，他们每个人在做什么，通通没记。
是，
因为他没办法记太多的支流。但是我们刚才在讲的就是说很可能马太福音是他们最早的定稿本。
好，这个倒是没想过。
因为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
是
巴拿巴也是在使徒中间有名望的人，马可要出来，要无论是他成了彼得的秘书或者是来做这个精简本，总要一段时间的。马太福音就算成书不是很早，它里面的片段应该跟毛语录一样老早就在那，
是
只是马太主笔而已。他们这个事情太重要，你不能说你讲一个样我讲一个样，不行的。
蒙哥，你这个这种讲法今天真的让我开到眼界了。因为那个一般人的想吧，就是写东西是从小越写越多，就像我们那个法古文章啊，什么南破掉的果胶、就先有一点点，然后一点往上加，裹来裹去。那你这种想法是刚好是相反的，是原先有一套很多的数据里面，因为根据旅行的需要写个精简本啊，所以说这样讲也是蛮合理的。
因为你从做工的角度、以及他们这些都不是读书人的角度来讲，他并不是说主耶稣复活他们都摇身一变都变成这个满腹经纶的大儒，不他们还是无学问的小民。
如果我当时在听他们讲到就是说马太和路加都是从马可里面抄下来的，这样的话其他的内容就有一点让我感觉到不是太可靠的那种说法，我这个说法不太合适。如果说原先在使徒里面都流传各种各样的一些手稿，最后收集的时候，那马可就收集的比较精炼一些，那马太和路加收集的其他一些材料，这样的话他们的文字一模一样的话应该都是合理的。
马可不可能被委托去写一个福音书，尤其就像你讲的很多文字是一模一样的，他很可能被委托做了一个比较精简版，
对，
所以大家可以带着走啊，就像这种访问学者要走的啊，就先给他读马可福音，和你们的思想是一样。
是，
那为什么讲这么一大圈，意思就是说呢约翰福音很可能是比较晚。
这个从怎么看呢？
约翰福音里面固然我们觉得它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话在别的地方没有记的，可是同时你也可以说它漏掉了好多好多东西，连耶稣诞生都没记。
是的，
每一本书都要讲玛利亚啊、施洗约翰啊、耶稣诞生啊，这些那些，老约翰不用去写这些，为什么？已经有了。
是，
那他所要做的可能是在经过多年工作之后，以及他就着当时已经有的至少一两本的福音书啊，不管那是哪一本，他觉得需要补充的地方。这个补充，比如说约翰福音和马太福音，或者约翰福音和路加福音，你摆在一起，那就相当完全了。
是的，
这些的完全，除非约翰写出来 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我们约翰就有这个好处，你虽然不能说他勇敢呐、啊，或者怎么样，可是人家真的还是跟到十字架的跟前了、啊，所以主耶稣把他妈就交给他了嘛。
是是。
那也许尼哥底母来的时候呢，这个大家都睡了，约翰没睡，好不好？
好。
那主耶稣的克西玛尼祷告啊，上变化山呐、啊，约翰都带在旁边。约翰留心，他就是喜欢跟着主。到最后，主耶稣带着彼得走呢，没叫约翰来，约翰还跟着。所以这个人小道消息特多。
诶，
对不对？
那就是说，约翰福音写的时候，其他的使徒可能好多都不在了，对吧？
那就不敢讲，但是至少我觉得约翰福音写的时候，马太福音一定已经在了。
是，
他要是要写头一本福音书的话，那他必须要像路加或者像马太这种风格，家谱不能漏掉的。
是的，对对。
你不能直接讲道理，你讲的再有道理，要是家谱对不上基督，他就不是基督了。
是。
所以约翰福音是有一点补充教材，那当然很可能是他晚期的，因为人家打鱼啊，又做工啊，还要关监牢，他什么时候去学这些希腊文？你想想看，
他是不是也有秘书啊？
也没有电脑，也没有打字员，
是
因为他也从来没说他有代笔的人，这些东西他很多时候是第一人称说话，第一人称说话又这么好的希腊文把它写出来，尽管这个文呢、啊，据人家有学问的讲的，据人家有学问的人说，他就是比较简洁的希腊文
啊，
句子短一点啦、啊，恐怕不是年轻的约翰能够做得来的。
所以他自己又重新去深造，
形势所逼啊，
对对，
就不得不会。
对，
你要讲到吗？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讲下来，别的没有，脸皮那肯定是厚起来了。台湾人像蒙哥这样跟大陆同胞传福音呢，就必须很多字要改啊，不能讲水准，要讲水皮儿、
啊，
是吧？哎，不能讲一定，要讲肯定。这希腊文你还是得学起来的。
是。
哎，那个时候显然这个希腊语言还是通用的嘛，都需要经过这些经验。那当然，这个林恩的弟兄就不见得要同意这个说法。他说：“圣灵一浇灌了，什么都会了。”
嗯，对，我原先以为是这样。
我间接听一个老传道人讲，这个话应该是非常可靠。就是国内教会开门的时候，
是
从香港那边进去一个，应该是一个英国人还是一个美国人，我就搞不清楚，大概是英国人，非常林恩的一个传道人，他就说这个人啊。啊，真是有本事！你不准他进出啊，他躺在棺材里都给你进出海关。
哦，
老传道人呢，就最佩服他的一点，看见需要用广东话，他六个月就把你广东话全部学得滚瓜烂熟。哎，但是就算这么神所大用的人，这么灵根的人，他也需要六个月啊。
对呀、啊，那老
我看见人被圣灵浇灌呢，一开口就讲了一些话，我也听不懂。但是还没有一个传道人说醒来他就可以用另外一种语言从来没学过的去写东西，
是，
所以也不能把他讲得太天方夜谭啊。
对，
这些都是精炼过，他思想过，整理过的。摩西未死之前他所讲的话，那也真是摩西的话，摩西的话与神的话是不能分开的、但是他需要120岁能够讲出生命记的话。
是
啊，老约翰记载启示录，那肯定是他年老的，
是
那样的水平来写约翰福音，再加上约翰福音本身从历史上来说呢，不是一个完整的记录啊，好像很多东西他认为已经有了，他就不用再写了。
对，
从这种种的方面呢，我个人觉得约翰福音是一个补充，可是也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补充呢，它真的就是比较深一点的东西。
是。
哎，那绕了这大圈，比较深一点的东西，我们要来把它做成比较浅一点的节目啊，这就不容易了。
哎，是，
哎，虽然不容易呢，但是总是有办法。比如说，哎，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所以今天就不用再花功夫去想了。所以阿贵，那咱们下一次我们就从这个太初有道开始讲了。
好啊，我需要做功课吗？
你不需要做功课。我也不需要做功课，为什么呢？因为听的人不见得做功课，而且我们要试着把这个最深的补充教材啊讲成最浅的东西。
这个，
因此你功课做太多呢，你就跟听的人呢就脱线了。
是的，
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十几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功课，你再加几个晚上恐怕帮不上什么忙，
是
对吧？咱们就讲到哪算哪，看能不能讨论出一些东西呢，是我们在传道的时候啊可以用的。
好的，
讲道或者要传福音呢，能不能从里面找老约翰的深意啊，可是能够把它深入浅出的 变成啊一般的福音朋友或者初心弟兄姐妹能够听得懂的话。
对，这很好。
好吧，那阿贵，咱们今天就讲到这。你是不是预备去钓鱼啊？今天哦，冰天雪地你怎么钓鱼
啊？
冬天这你们那个湖结冰，你钓吗？
现在不是蒙哥要让我准备约翰福音嘛，所以说就不敢去钓鱼了。
哦、你没有去砸过冰洞钓鱼没有？这样、没把湖面的冰敲开？
哎，没有没有。
哎，你应该去试试看的，你看这个，这好像很有意思的事儿。据说你砸一个洞，鱼自己就会跳出来，有没有这样的？听过这样的说
法？没听说过。
好吧，好吧，那咱们就下回再谈了。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